2011年10月，5到40岁的阿波龙成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美国公司总裁的法律顾问。之前，他在华为美国公司担任副总法律顾问。根据阿波龙的说法，他在中兴公司负责该公司在合同、人事、合规以及系诉讼这四大领域的法律事务。阿波龙通过视频采访对美国之音表示，关于中兴的所有调查是始于2011年11月，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感到中兴同我的前雇主华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他说，我们都有梦想，我们都有抱负，我当然亦都有。他还表示，成为总法律顾问是我的梦想职业，这个是我一直想要的。但是回顾十年梦想成真的情景，阿波龙现时认为一直是在度为伊朗、北韩等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出售禁运物品的中兴通讯聘请他作为法律的顾问，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在东窗事发的时候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这个的美国人。2011年美国感恩节的前一日，中兴公司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中兴通讯美国公司 80% 的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是持签证的中国公民，所以整个办公室只有 20% 是美国的员工。我一个月前才是被录用，所有的高管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都是中国人，除了我自己。阿波龙说，感恩节会议讨论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华为中兴启动的调查消息。他还表示，他们转言问我，喂，我们要怎样算。他说，我们是需要找一家的游说公司帮助我们应对国会的调查。他们说，好，那你去给予我们找五家的公司，我们会从中选一家。我说可以，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的意思。他们很清楚地想表明，其实让我去讲，他们都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这个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警示。当我们要聘请法律事务所的时候，他们希望我这个美国人能够站出来说他们是没有做错。感恩节会议只是中兴通讯释放出的众多危险信号当中的一个。根据阿波龙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2011年的秋季，中兴通讯总部从中国派给他们三名的助手以应对美国的调查。他们都是中国的律师，没有美国的执照，不能够在美国执业，但是他们来这里是帮助我。就在中兴疲于应对美国国会调查的时候，2012年3月22号，路透社是释出重磅的消息，报道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禁运令，同伊朗电信达成了一笔价值是 1.306 亿美元的网络通讯器材销售合约。中兴内部的一份900多页的货运单提显示，这一批的器材包含微软、惠普、甲骨文、斯科、戴尔、塞门铁克等美国科技公司的软硬件产品。伊朗将这些设备用于监控国内的人物。路透社报道一出，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理部门立刻在3月23号向中兴美国公司发出行政传唤令，要求查阅中兴和伊朗公司的合约以及是发货的记录。阿波龙表示，中国的律师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很担心。我问他们其中一个，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担心媒体是怎样得到的讯息，我们应该更加关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这位英文名叫马莎的中国律师对阿波龙表示，因为现时我们什么都是藏不住。阿波龙感叹道，你想想他，我们藏不住，对我的未来这句说话本来应该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警示，他们在做着非法的事情。2012年的4月，阿波龙前往中兴通讯深圳的总部，目的就是亲眼查阅伊朗的货运单。他说，我被带到中兴通讯的园区，非常之大的园区，我被带到当地的一座大楼里面被闲置的一层，里面无人，我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当地是有一位男士坐在桌子的后面，他的前面是一台的电脑以及是一台的投影仪，房间里面是一片漆黑。他说，你不能够看合同，但是我们会在屏幕上面给你看15分钟，所以我有15分钟的时间看这一份的合同。他说，这份合同从中间被分隔成两半，一半就是中文，另一半就是英文，但是当我上下滑阅合同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章节，英文名是 我哋将如何绕过美国嘅出口法律？阿波龙表示，合同嘅呢一个部分详细介绍咗中兴通讯如何通过设立房子嘅公司，从美国制造商购买设备，再间接向伊朗方面转售被禁物品嘅流程。他说中兴高层向他抛出了多个试图蒙混美国政府的调查的构想，对美国政府讲大话，否认实际对伊朗发货或者是派人到伊朗拆除电信产品当中的美国元器件。中国律师马沙是对阿波龙说，中兴高层在经过协商之后作出决定，销毁所有美国政府要求查看的证据记录，然后他们会让你对他们讲大话是发誓，话佢哋系冇做错任何事。阿波龙表示，所以就喺呢一个嘅时刻，我需要成为举报佢哋嘅催受人，因为佢哋喺度进行紧更加进一步嘅犯罪。佢解释话，呢个唔系过去发生嘅罪行，令到我可以基于律师同客户嘅保密特权而必须要保密。佢哋所做嘅系喺未来进一步犯罪，希望我成为代罪羔羊，呢个就系问题所在。阿波龙聘用一名刑事律师对佢话，我睇唔出你唔去联邦调查局唔成为举报人嘅理由。阿波龙表示，当佢讲咗呢句说话嘅时候，我意识到我需要做啲咩嘢，所以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容易系作出嘅决定，但系佢系我做过嘅最艰难嘅决定。2012年5月，阿波龙接受两名联邦调查局嘅特别探员嘅问话，阿波龙响佢刚刚出版嘅新书当中表示，他向联邦调查局是交代了他如何发现中兴的违法计划，详细描述了中兴通讯为了掩盖他违法活动如何成立一系列的房子公司，并且列出了美中两国相关人士的姓名。他在书里面说，联邦调查局在一份32页的详细的宣誓口供当中记录了我的描述，正如他们解释这样，这份的宣誓口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联邦调查局对中兴通讯美国公司进行取证搜查的授权。但是他们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对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口供没几耐竟然是被泄露。在7月，美国新闻网站刊登了口供内容，阿波龙的举报者身份曝光。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收到了来自中兴的死亡威胁。他说，我是被跟踪，我的妻子被跟踪，各种你只会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疯狂情景发生在我的身上，还有一些看上来不正常的事一直在这持续。阿波龙表示，决定检举中兴公司之后，他不得不聘请5名的律师，总共支付的律师费高达6位数字，为此而倾家荡产。他说，你可以想象当你面临着如何支付这笔钱的时候的压力，我已经是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从家人以及朋友那里借钱，还有好像我在书里面描述的这样，变卖一切以便支付我的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向联邦调查局检举以及是随后发生的口供泄露事件，给予他带来了巨大的身体以及心理压力。你亦都可以想象，对一个已婚人士，这个给予了婚姻带来的压力，还有身体上的压力，我是无法入睡。阿波龙在2015年4月离开中兴通讯美国公司，举报事件亦都给予了阿波龙的事业带来了影响。他说，我是有2-3年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的名字留下来某种的印记，还是有一种的污名。我不相信要一个的家伙，他是告密者，或者是他为曾兴是曾经工作过，我们不想碰他，不想让他是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所有的事负面报道和所有和中兴有关的一切都是很差。阿波龙目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地区的普雷诺，是一名法律顾问，为法律从业人员以及公司提供贸易事务的咨询。阿波龙这个月出版的新书题目为是对抗中国，一名催售人如何为了他的国家冒一切的风险。在谈到新书的书名的时候，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本质上来讲，我意识到我对抗的不单只是中兴或者华为，我是在对抗中国。2017年，中兴通讯和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和和解协议，就是被指控的非法出口、虚假陈述等行为，同意认罪并且支付8.92亿美元的刑事以及民事罚款，并且被处以3亿美元的暂缓罚金。若然中兴通讯在7年暂缓期里面切实执行系协议，可豁免支付。 2018年，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违反和解协议，中兴再次是认罚，接受了10亿美元的罚款以及4亿美元的保证金。扣除尚未支付的3亿美元暂缓罚金，中兴通讯总共是支出 22.92 亿美元的罚款的高额代价，创下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出口管制违规案件处以最高刑罚的科金。就在今年3月22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不予撤销2017年司法部和解协议当中规定的缓刑期，即是缓刑期和当日是届满，而且不附加任何的处罚。这个意味着中兴解除了美国制裁当中多项限制性的措施，包括限制以及禁止公司申请使用任何的许可证，或者是购买出售美国出口的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任何物品。而联邦调查局探员之前曾经作证指称，中兴通讯可能违反缓刑规定，涉嫌参与签证欺诈。他的前员工被指控同人共谋，将中国公民带到美国的中兴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阿波隆表示，他认为德州联邦法官作出了错误的裁决，他是觉得中兴现时会感到有胆量去继续通过新的方式来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在谈到中兴是否会违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向俄罗斯出口禁运物品的时候，阿波隆表示，我认为中兴有能力做到合规。当然他们是一家大公司，非常之成功，利润很高，但我认为他们最终是不会，不理是现时一年之后还是几年之后，他们就是管不到自己。阿波隆表示，他想传达的讯息就是要小心你许下的愿望，因为你可能会实现到它。他说，不幸的就是你太多危险的信号我都是没有看到，其实他们都是很明显，他们就是摆在我的面前，我是没有看到。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不愿意去看到，我希望去相信那些关于中兴，关于这个伟大工作机会的正面的东西。美国之音记者向中兴通讯美国公司中兴通讯美洲地区合规总监发出致评请求，但是截至记者发稿的时候都未有收到任何的一方的回应。3月22号，通讯行业资讯网站是刊登了中兴通讯对阿波隆新书的回应。中兴公司表示，从2018年开始，当中兴通讯的新管理团队设定了让中兴通讯成为全球合规领导者的目标的时候，公司已将合规作为是它的战略发展和运营的基石，并为公司的合规项目以及文化的显著改善感到自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